好，请大家起立。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
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
洪水泛滥之时，
耶和华作者为王，耶和华作者为王，
直到永远。
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
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将你的儿子的名分赐给我们，可以敬拜你这位独一的真神，万物的主宰。我们今天向你发出赞美的声音，抬头仰望你的柔美和慈爱，就求你来怜悯我们，赐恩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的一切，你只是患难，是我们不配得的，也是这个世界上一切最有价值和尊贵的事物所不能换取的。主啊，求你使我们在主基督的宝血当中来敬拜尊崇你，因为在这大能的宝血当中，有你亲自赐下的赦免和医治、平安和能力。我们今天奉你的名，在这个仇恨我们、驱赶我们的世界当中来敬拜你，求你给我们基督的爱，求你的圣灵点燃我们，使我们以爱报怨，借着饶恕胜过一切的仇，并在敬拜中得胜又得胜。如此的祈求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一起来唱荣耀颂。
荣耀归圣父圣子圣。
可以主题上说了。
啊。
从前这样，今天这样。
嗯，这个看不到。
这是我的歌。
还在吃饭呢。
但愿荣耀。
你快点吃饭好吗？
你看又不管
你，还是管你。
我们以海德堡要理问答的一到第二问来认清我们的信仰。第一问，无论或生或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
就是我
无论是生是死，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补足了我一切的罪债，并且救赎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他也保守我，除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他又使万事互相效力。
你不在乎他一个人，刚好。
透过圣灵，使我有勇气的悔罪，也使我从今以后甘心乐意的为他
而活。第二问，你必须知道哪些事能因为这安慰，无论是生是死都快乐？
我必须知道三件事：我的罪恶和苦境是如何；二，我怎样从自己这一切的罪恶和苦境中被救赎；三，我应该为这样的救赎何等感谢神，还能因这安慰，无论是生是死都快乐。
那是段认罪祷告。
他会的。
在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个人的罪名。慈爱的天父，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在患难之日，求你带领我们进入对你更深的敬拜，好使我们知道你美善的道路，看见你威严的荣耀，就俯伏在地敬拜你。
求你帮助我，
恩主耶稣啊，你的名称为以马内利，求你向每一个所爱的儿女显明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饶恕赦免我们小信甚至不信的恶心，使我们应单单仰望信靠那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而重新得力，成为你荣耀复活的见证。
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们。
大能的圣灵啊，恳求你赐下饶恕的心给我们，好叫我们为那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苦毒埋怨和仇恨，使我们享受在你里面的自由和平安。圣灵啊，好，请听上帝宣誓的经文，诗篇三十篇四到五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不享受，把魂显明给他。谢谢主安慰的话，我们写的上去，以作者为王。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
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你就虽然有哭泣，早晨你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吹风吹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谁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永不破碎，
你坐着为王，
我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吹风吹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谁替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我呼唤你
大家请坐。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4章1到14节，我来为大家读今天正道的经文。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了，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菲利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菲利，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要使你们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今天在我们道是张旭东传道，他的题目是你们不要忧愁。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慈悲怜悯的上帝，我们就把接下来我们在一起讲道和听道的人都来向你仰望，是吧？唯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是吧？唯愿我们无论在哪里，是吧？我们虽然不能够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是吧？但愿你使用我们这样的方式来祝福我们，你来祝福每一个在今天在一起来听你道的人，说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说我们要借着你的话语说来得生命，也求你赐给张旭东传道，赐给他刚强壮胆的心，说赐给他内心的喜乐和平安，说使他放胆无惧来传讲你的福音。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我们请旭东传道。
我听见大家的声音很大，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见我的声音。首先他第一点他讲到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正如在十六章里他讲，他说现今我往差我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认我，你往哪里去？就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十四章之前来，在十三章耶稣跟门徒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来？面临的是耶稣告诉门徒预言他要被出卖，然后他也预言彼得会三次不认主。也就是说在一个自认为最坚定信仰最坚定的人来说，他会三次不认主。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门徒的心里就开始忧愁。而这个忧愁什么意思呢？忧愁我们会看到他在原文中的意思，我们会记得有一个摊子在比什大池旁边，他说当水搅动的时候他还没来得及下，别人都先下去了。那个时候水搅动就是这个词，也就是说是我们的内心被搅动。我们现在的内心有没有被搅动？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下面，我们的心有没有被搅动？我们看到我们也是面临着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分离，我们也面临着我们的长子同工不能与我们相见。甚至有一天有一个姊妹来给我讲，她说她开始埋怨神，她开始生神的气，她说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让我们不能够一起很好的来敬拜你。所以你会看到这段经文似乎也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但是主耶稣给他们说什么？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犹太人都信神，但是他们信的那个神离他们太远，而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所以来你会看到接下来为什么耶稣会用这样一个篇章来讲，你会看到有三个角度。第一，他告诉你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因为我会给你们预备地方。第二，你们要相信，因为忧愁是不知道道路，但是我就是那唯一的道路。第三，他们要告诉他们，你们要相信，我就是那道成肉身的上帝。 我们回想我们为什么会忧愁，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为什么会忧虑？我们忧虑的原因是我们对自己不明白，我们对生命不明白。正如在海盗报要里第一问，刚才读到的第一问说，你无论是生是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我们的安慰是什么？我们可能在生活中的安慰有很多，我们在生活中有的人的安慰可能像那个财主，觉得我要预备很多的房子来预备我的财产，然后我就可以靠着这些财产。但是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讲，耶稣说无知的人啊，我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给谁？那么我们的安慰在哪里？我们会看到海德堡要理的回答里面说，我无论是生是死，身体灵魂皆非己，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补偿我一切的罪债，并且救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因此他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他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因此也借着圣灵使我有永生的确据，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的为他而活。这里会讲到我们的安慰似乎是一个，如果是不信主的人，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我们的身体灵魂不是我们自己所拥有，而是属于我们信实的主，是我们的安慰呢？就像这一段耶稣给他们说，我父那里有许多地方，我会去给你们预备地方。你会看到耶稣在这里讲，
那就是这个呀，
实际也是在告诉他们，其实你们自己要去的地方并不是由你们自己所决定，你们自己要去的地方而是我在帮助你们。从这个海德堡要里我们看到说，因为他用宝血补偿了我们一切的罪债，我们耶稣基督不但是用宝血补偿了我们一切的罪债，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而且在这里他更深的一步说，他会给我们预备地方。而且更让我们得安慰的是说什么？他说我会给你们预备地方，在14章18节说，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他在前面我讲到的16章说是，他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你会看到耶稣基督他是为着门徒的缘故，那么门徒为什么会忧伤？这也是我们会看耶稣他也会有忧伤，他曾经忧伤之后，在当拉撒路死以后，面对着那些跟耶稣朝夕相处的人却不明白耶稣，也不相信他是生命就是复活，就像与他非常熟悉的马大，当耶稣告诉他拉撒路可以复活，但是马大说什么？他说我到末日他会复活。也就是说他们的信心还是在停留在一个层次上，他们并没有全然的信靠主，他们相信还在于他们的概念当中，他们的用他们的概念来套主耶稣的话。所以在海德堡要里第二文他又说，你无论是生是死，要享有这种安慰，有多少事情必须知道。回答说有3件事情，一是我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为什么要知道我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当不知道你的罪恶和愁苦多大，你就不知道是恩典有多大。第二，我当怎样从一切罪恶愁苦中得拯救？这就是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我们怎样能够在罪恶和愁苦中得拯救？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罪恶愁苦有多大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罪恶愁苦会足以带我们 走向永死的时候，我们就会极力的想知道我们怎样从一切的罪恶愁苦中得拯救，这条道路在哪里。第三，我们当怎样为这样的拯救感谢神，这也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很有必要的一个必须知道的事情，就是我们得了拯救之后，我们有没有感恩的心。事实上我们好多人在生活当中，我们得了拯救，真的把救恩当平常。我相信有好多弟兄姊妹都在这一次的这个磨难当中感受到一个特点，就是突然发现我们是跟周围的人是分离出来的。我们在家里深夜会有人敲门，白天会有人盯着，我们就是跟别人不一样。这些人到底是来搅扰我们的，还是神派到我们跟前来让我们来给他们讲福音的？这当然是也是根据我们的信心而言。但是从这样一个灾难当中，我们会看到的一点就是我们跟世人不一样。那么我们为此是感恩呢，还是后悔呢？我们为着我们的信仰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一种感恩，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个确信，我们跟周围人分别出来了，我们不再追求属世的东西，而是追求属神的。我们是不是这样？还是我们继续在追求属世的，因为我们已经有基督徒这样一个名号。我们有没有真实的跟耶稣基督的生命相连接？这是这一章所要关键要关注的。所以这些门徒来为什么会忧愁？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要信神也要信我。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还有忧愁，在克西马尼园要进克西马尼园，他忧愁，他说我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你会看到耶稣基督他也会忧愁，他知道他所面临的这个道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为他打他骂他不理解他的人不相信他的人他去死呢？他值当了。他说我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是他说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耶稣基督，你看他的祷告，你看他的使命，没有能拦阻他。无论人对他怎么样埋怨，无论人对他怎样的不理解，他还是怜悯这些人。他忧愁的是，我们不信。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也有忧愁，我们也有忧愁，但是耶稣忧愁，他没有犯罪。正如希伯来书说的，他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样就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神这样的应许，我们有没有相信？神在圣经里面应许我们的话，我们有没有相信？我们有没有相信耶稣可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有没有相信？其实希伯来书里面讲的那些信心的伟人，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在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可以回去，还可以有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称他们为神，神被他们称为神，并不以为耻，因为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你看到耶稣在这里重申的一点，就是告诉他们，我父那里有许多地方，若是没有，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这样的应许有没有安慰到我们？有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最终的归宿在哪里？有没有把我们从眼前这种苦难的环境中提升出来？耶稣基督还告诉我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苦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心就喜乐了。这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取的。我们相信主说的话，我们相信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地方，他已经身在高天之上，坐在父神右边，在为我们祷告。这是我们要审视的。我们要审视，就是在这段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有没有在饿的时候大口的吃着灵粮？我们现在已经有新的读经计划，每天要读四章，可能会觉得很累，但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读。如果我们读了的话，我们会发现昨天读的那个亚当的后代里面有一个人，似乎他的寿命最短，大家还记得吧？估计大家可能很更多的人没有读创世纪。那个人就是以诺，别人都有800岁900岁，以诺只有365岁。那么以诺是不是寿命最短最不幸的一个呢？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最羡慕以诺，因为他未见死，他与神同在，他被神接走了。我们真的相信这是一个好的无比的结局吗？我们真的相信这365岁远远超过那900岁吗？900多岁超过了他的3倍。但是为什么我们会羡慕以诺？因为我们盼望了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在这样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有没有安静我们的心？当这个世界强硬地把我们与世人分开，把我们分别出来，我们有没有真实地反省自己，我们是为什么而活？我们有没有这样一种想法，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们，而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正如海德堡要理说的，我们的身体灵魂都不由己，我们能不能交托那位主？我们不再去为自己的得失而去纠结，而是来认真的信靠主，不是为着人的眼光。无论我们是坚强软弱，我们都相信主知道我们，主并非不是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了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才能够救我们。我们会看到，再看到从第四节开始又讲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因为门徒跟了耶稣已经很久了，就像我们在教会聚会也很久了，教会成立都有13年了。那么我们在教会聚了很久的人，我们有没有知道我们往哪里去呢？我们是否往耶稣所预备的地方去呢？还是我们要在这世界上让别人知道我们都有才能呢？你们会看到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我们是不是也不知道我们往哪里去？我们是不是也像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说，我们靠着基督只对今生有指望，就比世人更可怜？我们会看到我们可怜，我们会看到我们在这世界上没有保障，那些自称为要保障我们的人，他会随时破门而入。我们有什么可保障？如果没有他们，贼来了我们锁住门，他们还不能破门。贼来了我们用刀可以砍，我们是正当防卫，但他们来了我们没办法。为什么？神告诉我们，在这世上人间没有别的可以靠着拯救。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我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父，从今以后你们是认识他，因为已经看见他。我们在这样的环境真正的告诉我们，我们只有一条路，我们唯一的保障，唯一的平安，只有在主里面。为什么主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犹太人都希望他们能够最后能够见到神，但是神说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他，因为神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所以在我们在灵命塑造课程的时候，重点讲的一点就是圣洁。你如果不圣洁，你再有再大的才能，那都是一种危害。你如果不圣洁，满口的谎言，那都与主没有关系，因为魔鬼是撒谎之人的父。但是我们却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是才能，看重某个人有多少的能力。我们看不到他的果子，看不到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从果子就能看出人来。连西门彼得，就是可以称为耶稣的大弟子，他都说你主往哪里去？彼得说，主啊，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我们有多少人可能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信誓旦旦，我们愿意舍命，我们却舍不下自己的面子，我们却舍不下自己的虚荣，我们还舍什么命？我们愿意舍命，我们愿意舍不下自己的时间，我们不愿意去读经，不愿意去祷告，我们为耶稣舍了什么？所以耶稣对彼得说，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他说我是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犹太人想跟神见面，想跟人亲近，但是每年只有一次，那个大祭司才能进入至圣所。而耶稣却是那幔子裂开了，使人借着他这条道路进入了至圣所。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借着耶稣进入至圣所，但是我们有没有走这条道路？主说我是真理，我们往往把真理当成一种概念，就像这些门徒一样，他们不信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他们的逻辑当中，他们已经有个固定的模式，他们认为神是怎么样的，他们想象不到耶稣会这样说，你们要信我。我们会看到罗马书里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那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这里讲的真实跟那个词是一个词，真理。所以只有是神才是真实。罗马书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说，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我且照着人常说的话，我们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样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他怎能审判世界？若神的真实因我们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他才是那真实，他才是那 truth， 艾利西亚， 最后神说我是生命。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以诺365岁的生命，但是他与神同行。而耶稣的名字是什么呢？是以马内利。我们的生命来源于哪里？我们当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的身体灵魂都不由我们的时候，都由那一位救我们的主，那一位保护我们，若他不允许一根头发不掉下来的那位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安慰？当我们相信耶稣他说他就是生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得到安慰？我们愿意不愿意走主耶稣这条路呢？箴言告诉我们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但是神的路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先锋约翰来，在旷野有人声呼喊，正如以赛亚书上所记得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主的那条路是什么呢？我们在第一周查经的时候也查到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会看到神为什么会造人，神造人是要与神同在，在神的乐园里面，而不是造人要远离他。只有当人犯了罪之后被逐出了神的乐园。但是在启示录里又再次告诉我们，得胜的能够吃神乐园里的果子，这样的一个应许是何其美好。所以我们最终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神给我们所预备的地方，就是耶稣去给我们所预备的地方。我们所走的路是哪条路？就是耶稣的这条路。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去认识耶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所以在最后一段的时候，腓力说，你看到这个门徒主已经讲了这么多的时候，他们还是在他自己的概念里面。但是你看耶稣还是那么耐心的去怜悯他们，在耐心的给他们讲解。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同在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们与耶稣有没有很久呢？我们是不是也像腓力一样与主那么久了，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呢？他们希望见到神，但是犹太人却生活在一种纠结的状态当中。他们希望见到神，他们知道神掌管一切，最终人要见到神，见神是最美好的事情。但是他们为什么纠结呢？我们会看到当摩西在西乃山顶的时候，那个山大震动，百姓说什么？百姓说不要见神，因为他们惧怕，他们知道自己内心的罪孽。这也是海德堡要领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必须知道的事情是什么。他们知道他们见到神会死。这里腓力似乎比他们有了更多的信心，比那些在西乃山前的百姓有更多的信心。他说求神，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但是他却不明白神就与他同在。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因我所做的事信我。你看耶稣基督的耐心，他告诉他们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你们还是不信。但是你们有没有看到我所做的所行的？因为周围的人都知道耶稣所做的相当有权柄的，不像文士，不像法利赛人，不像那些只是知道圣经皮毛的，而是他真正拥有那些从神而来的权柄。那么这些权柄是哪里来的？耶稣在这里很谦卑，他说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他告诉他们，我是人，但是我有与神同在，父在我里面做事。你们看见父在我里面做事，就知道父在我里。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做得比这些更大。这样的应许大不大？我们相信不相信？我们有没有相信？我们在主里面，主在我们里面。保罗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我们相信吗？我们相信，我们就能做更大的事。我们相信，我们就会知道，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乃是我们里面的主耶稣在做什么。然后在这个最后来，耶稣给他们说了一句，让我们也许不能够在目前状况上不太能够理解的事情，就是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求过，都为里面的弟兄姊妹求过，求神你让他们出来，因为我也是。但是为什么主说无论你求什么我必成就？在十六章他再次说，到那日你们也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应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什么是奉主的名求呢？你们会看到这个地方有两段都在讲奉主的名求，但是中间有一个，如果按希伯来文的循环结构，你会发现两句话相同的话中间才是它的重点，就是叫父得荣耀。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说，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的一切所求，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我们可以看到奉他的名是什么意思，原文是在他的名里面。那么在他的名里面会祷告什么呢？希伯来文很强调人的名字，他的名字就代表了他的本质特征与性格。而我们奉主的名，是不是也要我们所祷告的内容会符合耶稣基督的本质特征与性格？所以你会看到约翰一书说，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呢？耶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好处的，因为我会差保惠师来。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我们有没有圣灵来告诉我们？圣灵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圣灵要告诉我们的是，不是凭他自己说的，乃是把他听见的说出来。圣灵是来做什么呢？圣灵是来见证主耶稣的。所以我们有没有按照圣灵的引导去看神借着圣灵来启示他自己的话呢？我们有没有每天来读经祷告呢？我们如果读经祷告的话，读到昨天，按麦琴读一下，读到昨天的《使徒行传》，刚好有一段彼得他们是怎么样的。当他们被打，被公会打，他们离开公会怎么样？心里欢喜，因为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主的名受辱，我们有没有欢喜？我们有没有感受到这是一种殊荣呢？所以我们有没有在奉主的名在求？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邻，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所以我们该怎样祷告？我们会看到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怎样祷告。他汗滴如血，血点如汗滴一样滴下的时候，他在那种痛苦的状况下，他说，主啊，倘若可行，请把这杯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我们为什么说十字架是神的荣耀呢？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彰显了神的荣耀。但是我们与这个十字架有没有份呢？我们会看到在旧约的那些先知，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当他们在火窑中的时候，那个王说什么？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人的相貌好像神子。我们看到丹以利在狮子坑中仍有那样的平安。我们会看到他们没有躲避火窑和狮子坑，因为他们要见证神。但是神有他特殊的保守，我们有没有为那在火窑里、在狮子坑里的我们的牧师长老执事来祷告？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求神像保守丹以理一样保守他在狮子坑里不被狮子侵害，保守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一样不在火窑里被火烧伤。所以我们在当前的愁苦中，我们要如何祷告？我们是祷告让警察不再盯着我们，不再来搅扰我们，还是说让他们来我们能给他传福音？ 我们在这样愁苦当中，我们是感到自己很孤单，急急忙忙找个人结婚，还是按照神说的，现在的时代艰难，手速安长为好。我们是祷告我们离开现在的处境，还是要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胜过现在的环境？是求主祷告使我们目前心情舒畅，还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在主里有平安喜乐？是为我们自己的自由多祷告，还是为我们弟兄姊妹的自由祷告？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整个这一段经文当中，他一直在安慰这些，因为耶稣基督的离开，他们觉着突然失去了主心骨，突然失去他们的盼望的人。因为当耶稣被捕的时候，门徒都四散了，连彼得说我就是死，我愿意为你舍命，我也不会离开你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会怎么样？我们相信主与我们同在吗？我们相信我们的长子同工与我们一心吗？我们相信我们无论环境怎样，我们都要坚忍下去吗？因为我们所信的那一位神，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真实，他不是那虚妄。我们真的相信吗？求神来帮助我们，来更深的来经历神。我相信在这段时间，可能每一个人，我们若仔细观察，都有神迹陪伴着我们。就让我们在这段时间，更好的去品尝主人的滋味，知道神的美善，让我们更好的与主联合，让我们在主里面得享平安。因为我们在世间有苦难，但是在主里有平安。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已经胜了这世界。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现在的这种敬拜方式，也是一种很奇妙的方式呢？我们是不是看到，我们虽然人跟人不能够站在一起面对面，但是我们似乎仿佛超越了这个时空的界限，岂不是神也是让我们来预尝着天国的滋味，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天，我们不再受地狱，不再受时间的限制，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不论在哪里，不论有多远，我们都可以看见对方。没有任何的势力，没有任何的地上的权柄能够拦阻我们这样做。我们相信使徒信经告诉我们的圣徒相通吗？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彼此心灵合一，彼此同受苦，同喜乐，同在一个神里面。让我们都是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神，或独身或结婚都是为了荣耀神，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或工作或在家都是为了更好的来荣耀神，见证神。让我们有那样的确信，主会为我们预备地方。主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就是那道成肉身的上帝。我们奉他的名，无论求什么，他都成就。我们一起来祷告。在这天父， 主啊，你通过你的话语不断地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不断地告诉我们什么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因为你就是那，你那差派那独生子就是那道路、真理、生命。你将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舍给我们，你还有什么不会为我们舍的呢？主啊，我们相信你既连续我们这中间最小的一个，岂不也连续我们那还在监牢里的人吗？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牧师他有痛风，我们的司虎长老他有哮喘，主啊，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身体软弱，主，只求你与他们同在，就求你保守他们，像保守丹尼一样，不让那吼叫的狮子伤害他们，就像保守约伯一样，在约伯的周围能够扎起篱笆。让他们的生命在你手里面，不在他恶者手里。保守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经历这样的患难，能够与你更好的连接，能够更多的来见证主你的荣耀，能够更多的来奉你的名将福音传亮更广的地方。因为你告诉我们天上地上的所有的权柄都归你了，我们要去传扬主你的名，像那些福音未及之地，就是那监牢，就是那公园当中，就是那社区。主啊，求你赐给每一位弟兄姊妹刚强壮胆的心，赐给他们力量，赐给他们口才，赐给他们信心。主啊，你知道我们信，但是我们信不足，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更深的确信你会体恤我们的软弱，你会担当我们的苦难，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圣座前，寻求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